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满了公义的神，在你的面前真的万物都不能逃避，包括我们这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你也为万物设下了你审判的一个标准。早上愿意我们在你的话中，我们不仅仅得到警戒，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我们也得到激励，因为善恶在你的面前，奖赏审判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确据。愿意我们不是一个糊涂人，我们知道当在你的面前如何敬虔过日子，愿意这一些的话与我们都是大有帮助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交通到天使跟撒旦，这个礼拜交通审判跟地狱。这一般就是我们平常不太在讲台里面就是有交通到的，就是在纪要真理这样课程的里面呢，跟弟兄姊妹们来交通审判我不晓得如果弟兄姊妹你去查一下英文字典的时候呢，不晓得英文字典怎么样来定义审判这个字审判在神面前来说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分别神是公义的，神是有次序的神，所以万物按着他的旨意被造，万物在他的面前也要接受一个分别。如果照着神的心意在被造的时候能够守住你的地位，那当然在以后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在神一切所造的美好的事上，你就要从神的手中得到一个奖赏。所以神根据他的荣耀，凭着他的圣洁，照着他的公义来实行他的审判为什么这样子交通呢？第一个，为什么是根据他的荣耀？我们今天专注在对人的审判这一方面来说，人是因着神的荣耀被创造而有的，是不是？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人的受造是因着神的荣耀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神要根据他的荣耀来审判我们。第二个，神也是凭着他的圣洁来审判我们，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圣洁，所以他审判的时候他会照他的本性，照他的圣洁来审判我们。第三，审判一个最大的根基就是在于神的公义。在诗篇89篇14节的时候，神的主权他必须有一个根据，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他的宝座不摇动，将来审判的时候当然也必须照着他的公平跟公义来执行审判。所以审判是一个分别，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在神重新再造这个地的时候，有一句话一再出现，就是什么？各从其类。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重新造这个地的时候，他每造一物的时候，虽然不是造人，但他每造一物的时候，他说什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因为在神来说的时候，他里面是很清楚的，各从其类，这一类到那一类中间就是一个间隔，就是一个间隔，不能从这一类跨到那一类，造成一个混乱，这个都是神所不愿意的。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也是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如果今天神把你分别在这里，你就是在这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审判，一个分别。到时候所有之间各从其类，不同的类别之中，中间是有一个间隔在的，谁也过不到谁那边去。所以这个审判说起来也是蛮厉害的。到了审判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最后就是这样一个决定，照着神的荣耀、圣洁、公义来审判。今天我们来看对于人的审判是怎么说的当然神不仅仅是造了人，他也造了宇宙万有，包括我们上个礼拜交通的天使。但是在今天我们专一来看神对人的审判，神怎么判定我们，今天把人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第一，我们来看在罗马书3章23节在神的话里面说到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读一下罗马书3章23节好不好？在讲义里面我们一同来读，来读一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是神对于人的一个审判，一个判定，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所以今天神要恢复人的时候，他必须在人的当中做一件事情，做哪一件事情呢？我想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人在犯罪的里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得了救赎，蒙了恩典之后，彼得怎么说？彼得怎么说？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满了什么荣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是一个荣耀，那是一个荣耀。从前已经失去了荣耀，从前已经失去了那个喜乐啊，今天因着神的救赎重新再被恢复起来。但是在这个救赎之前，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神在他审判的里面，第一个必须根据他的荣耀来审判人，因为人的确是在他的荣耀的里面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紧接着在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对人的一个审判，一个判定，这是一个外面的行为，对不对？犯了罪或者说你行善，这都是一个比较外面的行为。那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本的原因就讲到罪是在人的里面，罪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来掌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的圣经啊，讲到那个所有一切的根源是在于罪的本身。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章我看得很清楚，犯罪是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会犯罪？因为罪进到人的里面，所以根本的原因呢是在于罪。而今天很多的人一直注重行为方面，想要从行为方面来改变人，或者说想要在行为方面来针对人有一个基本上的改变，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原因，那不是根。根是在人里面有一个罪，这里的罪它是讲到一个全能，一个 power， 它是一个生机体。如果不先对付在我们里面的罪这个全能，我们这个人就一直落在一个情形里面，叫做犯罪的光景里面。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读一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见我们这个身体的死不是最后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死，包括今天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因为罪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身体都要死的。所以身体的死亡不是最后的审判，主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死后还有审判，对，死后的审判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那这个最后的审判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身体可以死，但是人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不死的。所以将来面对那个审判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审判，是永永远远，这个灵跟魂都要活着，只是你活在不同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好，所以今天在地上肉身的日子，身体不过就是七八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灵跟魂永远不死，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好，我们再看审判的根据，很重要啊，就是说当然根据神的荣耀，根据神的圣洁，根据神的公义来审判。那它比较仔细的方面大概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根据律法，第二根据在人里面的良心，第三就是根据耶稣基督这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好，我们先看看在主耶稣来之前审判的两个大的根据。第一个就是律法，请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什么叫做在律法以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在你活的这一个光景的里面是有具体的条文，律法的条文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社会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着这个律法受审判的。 当然这里讲的律法比较是讲到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所颁下来的律法。所以有律法的子民，神的子民，你审判的标准就是按着神的律法来接受审判。那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律法颁下来，第一跟我们人的想法很不一样，律法颁下来不是叫人来行义的，律法颁下来不是叫人能够来行善的。律法颁下来两个大的目的，第一个，律法颁下来是叫人知罪，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律法在神的面前，不能凭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神颁律法的目的绝对不是叫我们来行义。如果今天神颁律法的目的叫我们行义，结果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行义称义的时候，那神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事呢？明明知道我们不能，是不是？所以神颁下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行义，神颁下律法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是神颁下律法的一个目的。但这个还是比较消极方面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有一个叹息，哎，我真的做不到，我心里愿意，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没有那个能力去做，真的也没办法行出来。所以让我们知罪，知道我这个人是在神的面办法，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来行神的律法，这是消极方面。积极的方面，律法就是要带领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这等一下我们来讲。就是因为不能，但是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永远在一个不能的里面，神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引领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所有一切律法的源头，而不是一直观看律法的本身。当神引领我们到律法的根源的时候，律法是从谁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从他里面与他连结得到能力的时候，那就开始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就但是也不是在律法面前过生活。好，第二，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或者说你是生活在一个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并没有所谓的神的律法在，或是说律法在的时候，那到底你受什么审判？你审判的根据是什么？你说没有律法来审判我啊，那我就是我自己的审判，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不是？不是。如果没有律法在你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的里面，这个社会的里面，良心就是你审判的根据，良心就是你审判的根据。所以以前就是有一些日子，就是跟父亲那个长辈的他们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些长辈们他都会讲这一句话，他说呢，我一生呢，我都是凭良心做事。他不是信耶稣的哦，可他也会这样子讲啊。为什么？因为的确如果没有律法的时候呢，人的良心就来审判你。良心有一个很奇特的特点，你不能跟良心说原因的，说理由的，良心不听你说理由的，对不对？而且良心呢很简单，你不能去说服良心，没有这件事情。良心不安，为什么会良心不安？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你竭尽办法，对，用你各样的技巧，用你各样的知识，你想要说服你的良心，良心什么动都不动，他就是在那里，所以你会一直良心不安，一直良心不安。你是想要说服你自己，但是没有办法说服良心。好，所以良心它的功用来讲的时候呢，很简单，第一个，它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呢，它就警告你，万万不能做这件事。The answer is no， 很简单，你不用再跟他讲了，你就说、啊、可不可以 yes， 他不会的，他就说 no， the answer is no， definitely， forever， no change。 好，你不听了，结果你违背良心去做了，良心就做第二件事情，做什么事情？来定罪你，来定罪你。所以它的功用很简单，第一个，事前警告你，防备你，保护你，千万不要说谎哦。就你跟他讲了半天，对不对？想跟他啊，不一样了，这次情形不一样啦，情形特殊，我可不可以说谎啊？对不对？良心会不会说你可以说谎？ 你从来不会听到良心这样回答你的，对不对？良心一定跟你讲说什么？不可说谎，他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结果呢，你去说谎了，一说谎的时候，良心马上下来，怎么样？责备你。良心马上什么？一下子不安了、一下子不安起来。事前防卫里面，事后呢责备你，良心。好，所以虽然你没有律法在，但是你审判呢，还是照着良心来审判你。那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一生真的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说，我一生从小到大我都是什么凭良心做事，没有亏欠，没有办法。好，如果今天审判如果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没有盼望了。不论你有没有律法在，有律法你也不能行律法，没有律法你也不能凭着良心照着良心所要求的去过生活。那真的每一个人在地上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等着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感谢神今天为我们的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好，我们来看看第三这个审判的根据，对于所有信耶稣基督人来讲都是一个最大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3:16-18，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今天不论你的出身，不论你的种族，不论你的颜色，不论你受教育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原先都在一个光景里面，叫做什么光景？不信。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晓得他十架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原先的光景都是一个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就要面对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定罪，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比哪一个人都要好，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但是感谢神，今天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的机会，可以从不信你可以转弯，不信你可以悔改，不信你可以转回到一个光景里面，叫做信耶稣。信耶稣怎么信耶稣？他在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赐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担负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以往我们所有的罪，今天有人已经为我们担当了，而且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的缘故被审判，这是已经成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信他的人就不用再经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因为有人已经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接受了这个审判。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接受神在他身上为我们受的审判，接受神在我们身上对罪的已经审判，也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从死里复活，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信耶稣，接受他，接受在神面前的公义、荣耀、圣洁，在他儿子身上为我们做成的，为我们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所以叫一切信他的，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而且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被定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我们从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人，今天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上面的审判。其实今天神已经审判了人，这句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清楚哈，不然我们福音很难传出去。因为对于不信的人，里面有一个恐惧，什么恐惧？就是要面对神的审判，他里面没有一个把握，所以在临死之前怕的还不是肉身过去，肉身过去就过去了嘛，说真的一口气息一下就没了，对不对？肉身来说不是最痛苦，最痛苦的在哪里？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魂的里面，因为没有把握，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更没有一个把握说我的罪已经被审判，有人担当的是一个审判，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恐惧。但是今天信耶稣，我们要很清楚，人神已经审判的人，已经审判的人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审判的人。所以今天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的人所有的罪，审判的人所有的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施行审判的是谁。第一，我们看审判者，审判者就是那一位公义的神，公义的父神。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53:10，大家可以翻一下圣经好不好，很重要的一本一节圣经，以赛亚书53:10。好，我读给弟兄姊妹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啊，在中文的那个小字里面，他有说定义，原文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喜悦。啊，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审判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背负我们所有罪的时候，审判他，审判所有人类的是谁？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神。这是出于他的定义，也是他所喜悦做的事，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他也爱所有他所造的人。这是一个何等样的爱，可能需要我们一生永远来认识这个爱。因为当他审判他儿子的时候，这里说什么？神喜悦将他的儿子压伤，在十字架上面压伤他。第二，受审判的啊，第一个我们看，当然受审判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罪人的代替，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审判身上，当然神要审判他，是不是将他成为一个赎罪祭，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我们的代替。什么是代替？我举这个例子好了，代替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有罪，对不对？那我成为你的代替，结果我就怎么样，将你的刑罚都归给我了，对不对？是不是将你的刑罚都归给我？那你呢？那我就问说，那个被代替的人呢，一般我们什么想法？他还要不要受刑罚？要不要？那就不需要了，对不对？这在十字架上面是一面，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那一天审判的当然是基督，是我们的代替。可是第二方面，弟兄姊妹们，不仅仅审判了基督，连我们这个人在上面也一同受了审判，受了审判。因为神不愿意我们在一个原先的一个生命的光景继续生活下去。对，一个罪犯，你今天想一想看，一个罪犯今天他从监狱里面被放出去了，他会不会再犯罪，会不会再被抓回来？可能性大不大？大不大？大，太大了。神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这样子就这样服役的话，就这样子自由被出去的时候，还会不会再进来？还会不会再犯罪？一定犯罪的，是不是？所以十字架那一天的审判，不仅仅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所有的罪人也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但是如果基督不被挂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被挂在上面。所以这个叫做完全的救恩，不仅仅我们的罪得到一个审判，我们的生命在这里也得到一个审判。神在这里要结束我们的旧造的生命，不留一点旧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上继续让我们过以往的生活。所以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来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他是我们的代替，他自己有没有罪？ 他自己并没有罪，但所有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必须要接受这个审判。第一方面，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这是完全的救恩，这是完全的福音。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丰富，不仅仅背负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人也与他一同同定十字架。第三，这一个审判的审判的根据是根据神公义的要求。好，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好不好？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我说这个要求就是什么？必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他的血来。这个流出血来就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不是？这是个神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一定，他必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必须流出他的血来。好，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审判，他最后有一个结局，就我们刚才读了，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信他的人会不会再被定罪？就不被定罪了。但是不信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你也在第二次的机会里面，神在给你第二次机会的里面，你也拒绝他了，那你知道吗？这个罪就永远留在你的身上。好，我们再来看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这一个呢，我们目前这个审判是特别针对神儿女的审判，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但是呢，我想快了，在不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什么时候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审判？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对不对？主已经来过一次了，但他应许我们他第二次还要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来之前，对不对？他要先在他的家里面，他要先在神的儿女当中先施行审判。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很奇妙哈，不是得着赏罚，那个惩罚，对不对？因为一般呢，我们一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大概都会觉得不好，是不是？你今天到法院去的话，你会觉得很高兴，你想去，为什么？因为你去那个地方，你只会想到只有一个结果嘛，什么结果？就是不好的结果，对不对？你不会说到了法院去，你得了一个什么奖赏回来，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上法庭？因为你拿了 traffic ticket， 对不对？你超速嘛，是不是？你在路边不能停车的地方，你停车了，好，你知道出庭，对不对？出庭之前，你会不会很高兴啊？我去啊，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结果一定是什么不好的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不一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见他，对不对？这里怎么说的？保罗怎么说的？他说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得到称赞，是不是？所以对于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所以大有盼望的时候也要叫我们警醒，对不对？神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称赞你啊，是不是？神也要照着他的荣耀，照着他的圣洁，照着他的公义来称赞我们。但是我们的确是有这个什么被称赞的什么本钱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位，在神面前过生活，到了那一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称赞，跟所有受审判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是不是？ 好，那审判的地点在哪里？审判的地点在哪里？今天地上的审判都在哪里执行的？都在这个地上执行，对不对？那一天神儿女的审判，神家的审判在哪里？在空中，在空中。这一节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在那个相遇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相遇的地点，我们就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在基督面前审判台前人多不多？人多不多？多啊，历世历代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先复活，都要先复活。所以那一天你会看到谁？你会不会看到保罗？会不会？哎，感谢主啊！会不会看到彼得？啊，看到了。会不会看到雅各？哎，看到了。对不对？会不会看到？会不会看到谁啊？弥陀圣弟兄，你会不会看到他？你会看到他，是不是？历世历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都要先复活，然后如果我们活着的话，我们就一同被提，在与你在空中与主相遇。好，那一次的审判，审判者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称为什么？基督台前，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坐在审判台前的就是主耶稣自己。好，受审判的就是信徒神的儿女。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好了，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下。零后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我知道和合本的圣经少了审判这两个字，但是你读原文的时候呢，它的确是写 judgment seat， 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所以的确你如果在神面前所行的是善的，那一天你就在神的面前得到称赞。但你如果行为是恶的，那你在神的面前就要受亏损，因为神不会称赞你，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在哪里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在空中，对不对？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不会来到地上？会不会？他还是会一直停留在空中呢？还是会降到地上来？会不会降到地上来？会，他会降到地上来。所以在那个基督审判台前审判结束之后呢，主耶稣就会降到地上来，他就有另外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叫做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另外一个审判，刚才我们说过了，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审判的对象是谁？是神家的儿女，对不对？所有信他的人，所有在基督里的。现在主耶稣已经降到地上了，这个称为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审判的对象是谁呢？审判的对象是谁？审判的对象就是当主耶稣降到地上的时候还活着的那一些人，还活着的那一些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审判的时候到底审判的那个时间跟审判的对象是谁？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32节，好不好？这一节的圣经呢，我们在礼拜五的读经聚会我们才读过没有多久。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般。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审判他本身就是一个分别 separate。所以当主耶稣一降到地上的时候呢，他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审判，马上什么？分别出来。好，在分别出来的时候就有山羊跟绵羊的区别，是不是？ 好，什么人是归在山羊这一边，什么人是归在绵羊这一边，这一个审判的依据在哪里？这个审判的依据就在乎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怎样对待信主的神的儿女。好，这一段的记载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33节到45节。好，整段的圣经蛮长的，我就选择几节圣经来读一下啊。绵羊的审判，绵羊的审判好不好？是属于好的审判还是不好的审判？好的审判，是不是？绵羊的审判，哪一些人是被归类在绵羊这一边的？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这一些人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所以这一些人是属于绵羊的审判。那审判的结局去哪里呢？去哪里？主耶稣说，他们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一些人就往永生里面去吧。这是第一类的审判。我们注意一下哈，他们是去到永生，他们并不是得永生，跟神的儿女不一样。得永生的那一个机会已经过去了，福音在这个时候之前已经什么，整个福音的国度已经什么结束了，再没有福音留下来让人还有接受的机会。所以这还是很不一样的审判，弟兄姊妹们，神的审判是极其的细微的，它中间它不会有任何一点的混乱。如果在福音整个的国度的时间里面，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就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极力的传福音，人也要有机会要尽快伏在神的面前，因为时间过了之后，你再也没有机会得永远的生命。好，福音的国度之后，进到最后神要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之前，的确地上的人他有不同的作为。这个时候你作为好的，就是说你接待，你也关注那一些神儿女的生活，神来到面前的时候，审判的时候，的确也给你一个公义的审判，你可以承受神所预备的国度，就是千年国度，但是你只能进入永生，你不能得永生，差别很大。得永生是永远的事，永永远远的，是永永远远跟神连结的，是在神的面前过生活。进入永生不过是一千年的时间，这是一千年的一个奖赏。一千年不是永永远远，一千年会不会有一个结束？会不会有一个结束？会有一个结束。那一千年结束之后，还会兴起另外一个光景。哦，所以这个审判也是很严肃的。那山羊的审判呢，属于第二类的审判。山羊的审判就是那一些人在地上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并没有坐在信主儿女的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给他们一个山羊的审判。这一些人审判是很严厉的，他们要到哪里去？主耶稣说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的火湖 Lake of Fire。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些人就要进到火湖里面去。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在最后一段时间的里面，他们仍然照着自己本性的恶欲在那里行作万事，所以神再来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审判，往永远的火里面去。我们再看所有人类最后一次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哈，听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三个审判，第一个十字架上面的审判，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半空中，在云里面，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是不是？第三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来到地上，在他荣耀大宝座前的审判，是这三个审判。之后会有所谓的千年国度，千年国度， 千年国度之后，时间什么就到了末了了。那么在千年国度之后呢，神要对所有的人类，就是说从创世以来所有的人类，不信他的，还有最后一次的审判。为什么？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奥秘。刚才我们说过，当主耶稣第二次回到地上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是属于绵羊这边的审判，对不对？那一些人是进入了永生，他们是进入了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国度，就是千年的国度。但是他们在福音国度之前呢，他们并没有接受福音，所以这一些人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也要一同在神的面前再受最后一次的审判。这个审判的根据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有一本册子，叫做什么册子？生命册。在神的面前，他上面有一个生命册，生命册上面记载的是什么？记载是什么？就是记载在基督里的人，记载在基督里的人。如果今天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在基督里，你肉身的死亡不是最后的审判，刚才我们说过了，要到最后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这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千年国度结束之后最后的一个审判。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在启示录，我们翻开一下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我们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2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在这里，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对所有不在基督里面的人行最后一次的审判，所根据的就是人有没有在基督里，人有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上面。好，那这个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我们读一下20章第15节，同样启示录20章15节，我们读一下。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有不在基督里的，所有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的，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面，他的结局就是在哪里？在火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信主耶稣不关乎今生的事，也不关乎千，不仅仅关乎今生的事，也不仅仅关乎在千年国度里面的事，那还有更详细的、更仔细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就是来交通，是关乎永远的事、永世的事情。所以审判有叫人战惊恐惧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审判也有叫人什么得称赞、得奖赏的时候，端看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过生活。所以今天信主不信主是一个大的审判，在不信主的里面还有很仔细的审判，同样的，在信主的神的儿女当中也有很仔细的审判。将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是的，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会进入永远的火里面，我们不会到火湖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们，在神家的审判，神审判还是照着他的公义来审判，神不会不义的，神还是凭着他的圣洁来审判我们。我想今天可能就只能交通到这么一点点。地狱我写的在讲义里面有很简单，有3个纲要，我只很快的我提一个点。地狱这个词，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和合本圣经它有不同的用法，所以比较常见的是在讲义里面的第一个大殿，它原文呢叫做 Gehenna， 这个是地狱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弟兄姊妹们 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他就出现过。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记得，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一个谷叫做新嫩子谷，大家记不记得？记得哦，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它有一个谷就叫做新嫩子谷，那一个名称呢就是什么，就是 Gehenna， 就跟这个字呢就是同样一个字。什么是新嫩子谷呢？新嫩子谷呢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它叫做陀菲特。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拜外邦神的时候，他们特别拜外邦里面的一个神叫做摩洛啊，摩洛这个神。那你拜外邦这个摩洛神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他说你必须把你的儿子跟女儿怎么样，要经过火里面，你要把你的儿子跟女儿陷在火里面啊，这是外邦的一个偶像里面，外邦宗教里面，他是这样子的要求。所以在那一个地方里面叫新嫩子谷，无论你称它是新嫩子谷或者是陀菲特，在拜摩洛的日子的里面，就是以色列人用来惊火的，就把他们的儿女献在摩洛的面前。之后呢，犹太人呢就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是离开了偶像，对不对？离开了偶像的罪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把那些犯罪的人怎么样，就把他烧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如果今天在耶路撒冷犯罪了，或者在犹太在以色列地这个地方犯罪了，死了之后就把你的尸体丢在那个地方，烧在那个地方。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意思。好，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在讲义里面我们读一下，凡骂弟兄是抹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那里的火呢，它是今年烧着的，永远不灭的，永远不灭的。有一点像今天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的那个垃圾的焚烧炉一样啊，它24小时嘛，它就在烧着的，一直烧着一直烧着，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啊。所以我们最后读一下啊，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四节我们就结束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回家看好不好。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四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面去。那个地狱就是 Gehenna， 就是这个字，它是烧所有一切败坏的，在神面前败坏的、污秽的、玷污的，所有都什么，在那个地方被烧，而且那里的火是叫做永火，它是不灭的火。那另外在审判的里面，火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一部分叫做阴间啊。阴间就是当我们人复活之后，我们死了的人先停留在阴间那个地方，等候复活的日子。等候复活的日子，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啊，看你在生前的时候你是什么样，要不然你就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判，要不然之后你最后要在白色大宝座前要受审判。我们很快把这个题目我们交通一下，仔细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可以按着讲义你再查圣经，再把圣经写出来，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既是按着你的荣耀所造的，你在我们身上就有何等美好的旨意。主，我们曾经失落过，我们也在犯罪里面，可是你真的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你将福音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了齐全。今天我们凭信接受，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里面，在我们今世跟永世里面都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实在不止这么一些些。主，今天但愿我们都脱离那个永远审判的恐惧，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能够在你面前欢喜尽情过日子。主，你更多把你的荣耀，更多把你的心意摆在我们里面，按着你的心意在你面前尽情过日子，好叫那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不是战惊恐惧的，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奖赏，得蒙你的称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 主愿意你真的是把这一个永远审判的负担也摆在我们的里面，因为那个审判是极其严肃的，真的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的真的是混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